我们今天开始要讲第五节了，从禅定说明心对根深的主宰力。前面可以包含善心位了，接下来我们这一小节就要谈到定心。根深是指什么？根深第五节的标题就是18页了。根深是指什么？根深可以说是深根为主，包含前四根的哈，所以就是前五根，所以这是色根了哈，前五根是色根。有情了哈，有情不一定前五根了哈，有很多的动物不一定都有具足五根了，五根。人是最圆满的了，六根具足。但是呢，只要是有情一定要具足深根了。前四根是依附在前四根嘛，眼耳鼻舌一定是依附在深根了。深根是全身嘛。所以有情只要是成为有情，它最少要有根深了。前四根不一定要有，但是一定要有根深。生根啊，一定要有生根。有时候我们说生根，有时候导致又说根深啊，根深是吗？在这个标题就是说到根深啊。根深可以就是以就是前五根啊，以生根为主，摄前四根。禅定对于根深的主宰力，如果这样的话，根深就是在，如果用世俗话就是在指什么？就身体了哈，对身体。好，我们翻到下一页了哈。禅定，佛法当中有了哈，印度的瑜伽、中国的道家都有或浅或深的修验。佛法也有，但是中国了，中国自从禅宗兴盛以来，禅宗主要是悟入嘛哈，明心见性悟。所以少有甚深禅定的修验了，主要是悟。老师在这边举一个例子了哈，就都带过去。在大宗派，大宗派是属于大圣还是小圣的？声闻的了哈，在泰国以声闻为主。见到一个和尚了哈，表演就是坐下来。不到一分钟就入定了。就拿他手举起来他不会放下来。再久了他也不会觉得累了。导致这样的境界就是佛法讲的初禅境界了。在注脚二十有说到了。初禅主要就是五根不起了。因为初禅已经是根本定了。根本定。我们说要入定，我们说要修定，修定是修哪一世啊？我们说有前六世是吗？前六世，修第几世啊？第六世啦，就是意识啦齁。所以根本定，在根本定这个初禅根本定了，在定中它前五世就不起了啦，前五世不起，所以五根不起作用嘛齁。五根如果起作用，前五世就起来了。所以我们在修定的时候，假设我们修定，我们说假设是修念佛了哈，念佛，有称名念佛。假设称名念佛的时候，我们刚开始心很散乱嘛，我们就要用口念喽，口念，然后耳又要听嘛哈，口念出声音，耳又要听。但是如果一直这样的话，是没有办法入定的哈。因为口念耳听都牵涉到什么？前五世向外的。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呢？我们说他这样不能入定，但是我们刚开始为什么这样？因为我们心很散乱，借助口念是吗？有那声音出来，又口又念，我们专注力就有比较多的面向去专注了嘛，哈。这样的话就可以摄我们的心，但是我们要入定的话， 不能够这样，是不能入定的，因为他还在前五识啊。所以我们到最后要默念什么？默念默念，我们金刚念，如果还用嘴巴在动的时候，他还跟到前五识还有些关系的。到最后默念就要到心念，心念是什么在念呢、啊？心念，假设我们说要心要念的话，是第几识在念呢、啊？啊，第六识了哈，那就是在设第六识了，是吗？所以我们说口念、耳听，还有心又要什么？口念、耳听还有什么？心要到，我们说口到、手到，还有什么？那心要到，是吗？假设我们一般拿在世间，心要到是哪一个心呢、啊？第六识了哈，叫第六识。同样的哈，我们假设念佛是，假设我们念佛是修那个取，就是念佛像的了哈，念佛像就取像，就是取像念佛了哈。刚开始我们佛像还是不清楚嘛，是吗？不熟悉，所以我们要眼睛张开，看我们眼前的佛像哈，眼前的佛像。但是我们如果眼睛一直张开的时候啊，我们纵然看得再清楚哈，那能够入定吗？我眼睛看佛像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，能够入定吗？还是不行的哈，因为那还是掩饰了哈。所以我看清楚之后，我眼睛要闭上。为什么要闭上？我眼睛看得很清楚的时候，我有没有在内心有一个像？还是有了，但是那个像哈，还是用掩饰。眼是取向的哈，那还是不能够入定。所以我眼是看清楚了之后，我眼睛要闭上。眼睛闭上的时候，我眼是有没有作用？没有了。但是我的心中还是要现起那个相。心中现起那个相是在什么心中现起？我在心中现起那个相，那是在什么现起？是哪一个心在现起？第六识了哈。第六识，我们这样的话，那个心那时候就是在训练我们的心了。第六识了，这样才能够入定了。这样的话，我就不要了，就直接就眼睛闭上啊，让它现起来就好了。但是为什么眼睛要看呢？就是因为我们刚开始佛像，我们都不清楚嘛，是吧？就借着那个，所以我们在心中啊，就眼睛闭上的时候。佛像可能刚开始训练的时候，佛像可能刚开始很清楚，后来渐渐又模糊了。模糊了，我们还是要眼睛张开，张开再取那个像了哈。取像取清楚之后，眼睛还是要闭上了。到最后还是就是要在我的内心，就是第六意识，第六意识现出那个像，以那个像为缘，以那个像为缘，就是在用，就是修第六意识咯，第六意识。第六意识不要跑掉嘛，因为我们第六意识常会跑掉，是吧？那时候就是以在第六意识的内心现出那个相，我们以那个相为眼再来修了，这样可以理解了。好，所以在初禅在定中了，定中前五识就不起了了。这是说我们在修定的时候，如果初禅天呢？初禅天的天人他有报德定嘛？就是我们修初禅了哈，修初禅，如果没有其他的，我们的愿力不够强大了哈，就是业力主导的话，我们修禅定那是非常大强大的善业了，他就修到初禅天，他就这一生报德尽，然后就到初禅天去了哈。初禅天他就有报德定哈，报德定就生德定了，生下就那个定了。因为在初禅天的天人他是有两世不起来的，两世，因为初禅天他要不要像我们要断食啊，就不用断食啊，我们要断食就要什么鼻识跟什么舌识，鼻识要什么闻香嘛，是吗？舌识呢要肠胃了。但是因为初禅天就不需要断食了，所以这两世是不起的了。那其他的三世还是会起，他就用报德定。二禅以上就不要了，二禅以上哈，他就不起的了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个把它分清楚来了哈。但是我们在定中的话，根本定当中的哈，初禅就是说我们在修根本定 当中，他五事是不起的啦，五事不起。如果五事会起的话，当然是一般啦，一般的是这样的说法啦，一般是这样说法。好，接下来了，就要讲一些为什么他就是举那个和尚嘛，他举手他就不放下来，就不会酸了，不会酸。接下来就要说到，就是在禅定当中了哈，因为手不会酸哈，那也是属于什么身体的嘛，所以接下来要详细说明了。在这里我想跟大家说明一下了哈，就还是看一下注脚二十了，就是对于这一件事情呢，就是对于在大宗派的，在大宗派的寺院里面看到这样的一个和尚嘛哈，在做这样的表演的哈，老师觉得哈，我们看一下注脚二十了哈。的最后一小段啊，就倒数第二行，我参观了那位比丘的表演，心里总觉得不大适宜了。为什么不大适宜？那就到接下来我们看了，修禅定并不是变法戏了，怎么好随时随地的对客人表演呢？是吧？对这一点老师有点不太适宜了。他说也许是修定的太少了，所以当作神奇一般的炫耀了齁。这个如果在佛陀时代齁，这会被佛陀呵斥的了齁。是吧，神通不是也不能够随便显。在这里齁，我主要是在跟各位讲一个老师一直常讲的了齁，常讲的。就是佛法是以什么样，就是要解脱了齁，解脱就是主要是在什么智慧了。主要是在智慧。如果不重视在这里啊，往往可能就会偏离了佛法了，可能会偏离。因为在修定当中有非常很多神奇的事情了，可能一不小心就偏离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本文了，接下来就要详细说明对根身的主宰力了。我们的身手动作，我们的身手动作大多都是由于心意而引发使令的了，就是要先动起来，先决定我要身体要讲话，我们要讲话，我们讲习惯了，讲习惯了，其实好像是嘴巴讲，我们有没有好像感觉不到心在动是吗？其实啊，我们如果心没有动，我们一定心先动，我们那个话才讲出来了，只是因为太习惯了，我们觉察不到了。所以在禅修的时候不是时常都会叫我们去观察我们那一部分，我们太习惯了，所以不注意到这里了。我们身体的动作大多都是由于心意的引发而指令的了，指令它动作的了。我们所以我们一般有说叫做随意机不随意机是吗？随意机不随意机的。但是例如我们的呼吸就不能够叫它停止哦，我们不能叫我们的呼吸停止了。这什么意思？我闭气啊，闭气是不可能。我说可以啊，我让它停止半分钟、一分钟可以。但是这里讲说不能让它停止，是说不能让它两分钟、三分钟、五分钟啦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样的停止啊，这样的要让呼吸停止啊，相对来讲啊，就是试禅啦，试禅呼吸就不起了。这里是在说明这个啦哈。我这不是在说这样我也可以停半分钟啊，也是在停止，不是讲这个了哈。包括体内的血脉流通，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去控制它的哦，是吗？流通血脉的流通，我们内脏以及内部的肌肉，这些都不是一般心力所能够控制的啦，只能听它任其自然的哈。内脏以内部的肌肉，我们就是那不随意肌了哈，这些都不是我们能够去控制它。一般，但是呢，在修禅定的时候就有能力了啦。修禅定为什么又有能力啊？修禅定，我们说修禅定就在修什么？修禅定，修定就在修什么？就在修我们的心呐、啊，我们的心力。我们说修定力啊，我们说修。定心就在修我们的心的力量啊，心的力量。用什么方式呢？不外乎把心集中起来， 不让它纷乱散动到别处去，心就逐渐的安定下来。这个大家就很清楚嘛，所以我们要修定一定要修什么？修念，修念一定要修正念，念就是八支正道的第七支是什么支啊？正念支。那正念支才能够修到正定。念是什么呢？这边说到我们一般的心啊，都怎么样？四处什么乱飘啦，是吧？是乱飘。我们没有修的时候还不知道呢，我们还不知道我们的心齁，一下想这个，一下想那个。但我们要修定的时候啊，我们就是因为就是把心集中嘛，要把心集中之后要修念。念是什么？念当然是念，修念。我们一般念佛齁，我们一般念佛，我们一般都是称名念佛嘛齁。我们一般把那个念哦旁边加一个什么？加一个口啊齁。那口念还是什么？我们刚才讲的口念还是前方便呢，前方便。但是真正的修念啊，我们说正念，那个念有没有口这边啊？没有口啦。所以那个念是谁在念啊？是什么在念啊？第六意识，内心。第六意识。我们刚才说到修定就在修心，就在修什么心啊？这是修前五识的心还是第六意识的心？第六意识。第六意识的心。所以我们修念主要是心念啊，主要是心念。所以就好像刚才讲的啊，就譬如说我们说念佛，念佛是以什么，以什么为对象啊？我们平常心都乱跑，我现在用念佛来摄它的话，念佛我们说假设称名念佛的话，就是以什么为它的为念，念什么？念佛号了哈，然后念佛号就以佛号，佛号，佛号。这样从心怎么去集中呢？就是因为它随便跑嘛。所以我现在如果说我是称名念佛，我就是让我的心不要随便跑，不要随便跑，不要随便跑。怎么样让它不要随便跑啊？就把它念在哪里啊？念在佛号上，念在佛号上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就好像哦，这个小狗哦，随便跑，乱跑是吗？我现在就把它锁在哪里啊？柱子上。锁在柱子上，锁在柱子上。刚开始那一条狗会不会乱跑啊？还是会跑了，但是会它再怎么跑的话，它是沿着什么地方跑？沿着柱子跑了。它没有办法，它再怎么跑，它是沿着柱子跑。它跑掉了，它跑，它还是被拴在那个柱子上。念就是这样的哈，念就是指什么？念是指那条绳子啊。那狗呢就在拴什么？拴我们的心啊。比方说他修行的时候修定，这样拴着它。这样的话我们刚开始当然小狗当然随便跑，就像心当然随便跑不舒服嘛。那久而久之啊，久而久之那条狗齁跑久了它就会睡觉了。就会睡觉，就会睡在那里。就会在那边歇下来了。我们心也是这样啊，久了就会在那边歇下来。就这个就是佛法在修什么心的集中啊，心的集中。什么叫集中？就是我们一般哦散乱随便跑嘛，现在就用这个来集中它了哈，集中就有力量了哈。所以不让它纷乱散动到别处去，心就逐渐安定下来。否则我们哈东想西想，心就不能够集中，那就没有力量了。心一定下来，那就有力量了啦。有力量便会使我们的身心发生不寻常的现象，或发生超常的力量啊。我不寻常的现象啊，心如果在更集中的时候就有超常的力量，超乎平常啊。超常就是超乎平常。我们散乱心的时候，那样的力量是不大的啦。如果齁大家有修禅定的经验，这方面如果亲切的经验到齁，就是对于内心对于根深的主宰力一定有良好的信心了齁。根深就是我们的身体了齁。身体呢包括内部啦，就是包括什么，就包括刚才说到了体内的血脉的流动，内脏以及内部的筋肉，这些都是啦，就包括内部。 都可以由心力来控制它、主使它了哈。包括内脏，一般我们平常心不能够控制它的不随意机，在殿中心力大都可以去控制它了。好，我们翻到下一页。导师做一个譬喻的哈，导师说他常举一个譬喻，烧开水，如果把水壶盖子打开，让蒸汽四散，那就好没有力量了哈，烧开水还没有力量，而且不容易烧开了哈，不容易烧开。如果蒸汽不散，就好像那个盖子不要打开，像蒸汽不散哦，力量集中哦，水汽就会发出大力量了，把什么？覆盖冲破了，就是因为这个原理了。我们蒸汽火车就是因为这个原理了，所以那个力量哈，蒸汽的力量就可以开动什么，不单单火车也轮船都可以开动哦，一样的哈。这譬喻嘛哈，举这个烧水这样的喻啊，就合法，就像我们的心也一样，心力非常小。我们心力为什么觉得它小？就是因为我们散乱或昏沉重了。如果散乱或昏沉重的哈，散乱重、昏沉重哦，连一般的道理我们都听不清楚，也记不住。这就好像把那个水壶打开了哈，水壶打开，你烧它哦，蒸汽乱跑，就不能够集中了哈，那没有力量。但是如果能够以定集中心力，定修定来集中心力，不散乱、不昏沉，就会呈现出无比的力量了。所以我们说散乱心啊，散乱心我们修观啊，散乱心能不能够证实相啊？散乱心是不行的，就像蜡烛了哈，蜡烛虽然有火了哈，蜡烛虽然有火，但是如果有风吹的时候，蜡烛本身火就在晃动，它照物能够照得清楚来吗？是不行的啦哈。虽然它有火，但是它不能，它有风的话，它不能够把物照得很清楚，就好像不能够把那个现象照得清楚，不要说实相了，现象都看得不太清楚。现象看不清楚的话，你要依着现象来看到它的实相，那更不可能了。所以有那个风是代表什么？风就代表我们散乱心了。但是如果没有风的时候呢，那蜡烛照得清楚吗？就可以照清楚了。没有风是代表什么？就在殿中，在为什么用风来代表散？因为我们散乱嘛，东跑西跑，这样可以理解了。所以我们也一样，一定要在定相应做观察了哈。那就是什么慧？定相应的慧叫什么慧？就修慧了。要修慧才有可能修慧修。依着修慧来修了哈，修到刚开始哈，止观还不能够双运哈，止观还不能够双运，等到止观双运的时候，那就是修慧成就了。修慧成就就是现证慧吗？还不是了哈，修慧成就就是修慧嘛，止观双运哦，它还是修慧的，只是修慧成就，修慧成就还积着这样的修慧在修。修到某一段时间，或修到某一个程度，那就能够得到现证慧了。那请问各位，我们说跟定相应的那个慧叫做修慧嘛？那修定就能够成就那样的慧吗？还是不行的哈？修定有修定的方法，修定的方法所成就的就是定。用修慧的方法所成就的那个慧呢，所成就的就是慧了哈。所以，请问各位，在我们说修慧就是跟定相应的慧是吗？我们刚才说修定，它所成就的就是定哦。这样的话，跟定相应的那个慧是什么慧？跟定相应的那个慧，当然我们会说是修慧了哈。 但是那修慧呢，那个慧，那个慧了哈，我们说那个慧，那个慧是怎么来的？那个慧，我们说修跟定相应的慧叫做修慧是吗？但是那慧怎么来的？那个慧，闻思慧了。只是那个闻思慧是跟善心慧，跟善心慧相应的嘛，它也是在善心。思慧呢，跟定相应的那个思慧就叫修慧了。跟定相应的那个思慧就叫修慧，因为这样的话，慧还是同样的，但是因为定力加强了，法器好了嘛，好像刚才那个慧啊，我们说思慧的那个慧啊，还有风，跟定相应的呢，就好像没风了，那个悟就到了更清楚来了。那就是互相的定慧，互相的什么，互相的增上齁，止观双运齁，修止成就观，修观成就止，那时候来观察，那就有可能有那机会去看清楚，照得清楚就能够现证了。所以我们说修定啊，就是要修成有堪能性是吗？堪能性，不然就是那堪能性，就是这个的齁，堪能有那力量。不散乱不昏沉的齁，就是所以我们在修定，还在已经讲到这里齁，还是在跟各位再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，就是在修定。我们在修定要正念是吗？还要怎么样？还要正知啊。不然我们一直修念，一直在那念头上齁，我们有时候久了齁会模糊掉齁。念佛是吗？一直在念佛上，我们只是专注在念佛，正念念佛上，念头上齁。久而久之齁，你如果没有正知的时候，我们那个念佛那佛号会模糊掉。这样什么要正知呢？就是要清楚我在念呢。他说如果在修的就是我要清楚我在念佛号。佛号那个一个一个我要很清楚。这样的话不单单我不会跑掉，我要正知它。什么叫正知？它就会明显啦。佛号就会明显。如果是我取向念佛的时候，我的那佛像就会很明显，很亮啊，明显是很亮，不会模模糊糊的，不会很昏暗，不会这样。所以要正念还要正知，就是安定还要明显的。这个详细的话就各位去看注脚了。好，我们翻到下一页了。关于这一部分，接下来老师就是禅定就要跟我们一般世间的我们说如果要开刀了，我们要什么？要先注射麻醉药嘛，麻醉药也是在控制我们的什么身体嘛，先有根身。所以接下来导师就禅定跟麻醉药的比较了哈。他说禅定主宰根身的力量。根有主宰的力量嘛，还有主宰根身的过程呢，正好跟医学上施打麻醉药的情况是一样的了。接下来就要比较它的过程了，就是定心对于根身影响的过程，跟我们打麻醉剂的时候啊，对于身体的影响的过程做一个比较了。如果我们要做手术施打麻醉剂，要使患者的身心部分活动停止，第一个它的过程第一个就是先让什么意想不起了，意想不起就是大脑的什么记忆丧失，接下来呢记忆不起了，接下来就是感受了，苦乐的感受也失去。就像我们在一样，我们都是先让如果打麻醉剂，如果有那开刀经验的，一定是先让我们说意识不起来的，意识不起来。其实苦乐受也渐渐感觉了，渐渐失去。那时候苦乐受的感觉也失去的时候，那就是动手开刀的时候，如果还有 苦的时候一开刀那就痛了嘛。在动手术的过程当中，它会有呼吸，也会有脉搏啦。等到手术成功了，麻醉力消失了，感觉回悟了，记忆也起来了哈。但是假使在手术的过程当中突然呼吸停顿了，脉搏停止，哇，那就怎么样？手术就失败了哈，生命也就什么完了了哈。但是这个呢，跟我们禅者入定哈，入定恰好相合了这样的过程。例如修到初禅的时候，修到初禅呢，就是眼不见，耳不闻，但是意识还有相当的活动了，还有思想意念。什么叫还有意识还有相当的活动呢？就是还有什么？初禅有五知嘛，哈，当中有什么？寻视，还有寻视的哈，寻视。寻视比较粗了哈，粗想，视呢比较细想，就是还有那个思维的，还有活动。到了二禅呢，就是无形无事，就意想也没有了啦，意想也没有。所以我们一般这样说，二禅以上的那定就叫什么定呢？无分别定的啦，无分别定。那无分别千万不要跟修观啊，修观啊无分别会搞混了哈。这边的哈是属于定境还是定境？无分别定，为什么称它无分别定呢？因为二禅以上就无形无事了哈。修到四禅，不但没有痛苦，也没有快乐的感受了。所以四禅是什么受啊？如果我们说四禅的受是什么受？舍受啊，是舍受，已经不苦不乐受了啊。而且那时候的身形就只呼吸了，四禅呼吸也停止了啊。这个还是在四禅哦。如果修到空无边处的时候，身体的温度也渐渐低落而冷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修到空无边处的时候，身体的温度也渐渐低落，而且是冷掉了？为什么？因为空无边处已经是什么定了？无色定，已经是无色定。如果四禅呢，还是色界定？什么叫色界定呢？什么叫色界定？它还有色。什么叫还有色？就还有身呢。我们如果说有色心嘛，如果说五蕴来讲，就是什么大分别，就是分别什么精神的跟什么物质的嘛，就色跟心。我们说有我们三界异界，就我们这个异界嘛，异界有没有身？有没有身体？有啦。色界有没有身体？还是有啦，只是那个身比较什么精致啊。那接下来呢，色界过来是什么界？无色界了。无色界就没有身了嘛，没有色了嘛，那无色界到底有没有色齁，那还有争论，在部分就在争的啦。有的是说没有，还是有色，只是没有什么，没有像色界那样的色那样的出了齁。就像色界跟异界嘛，色界跟异界，异界也有色是吗？但是异界的色跟色界的色，哪一个色是比较细的？色界的色。就好像佛法讲到无心定是吗？无心定啊，无心定，在部派也在争啊。无心就是没有心啊。有的部派说无心不是没有心，只是没有粗的心啊，有细的心啊。所以同样的色，无色界也这样说啦。有些部派讲说无色不是没有色啦，只是没有色界的那样的色。是啊，你看到，所以不单单对实相啊，对实相的看法也不同，对现象界啊，还是有不同的说法啦。 所以我们就要知道了，不单单是缘起性，就是实相是甚深复甚深，缘起相也是甚深。缘起相之所以甚深，主要是说，主要还不是在说明刚才说明那个现象的复杂性。我们说缘起，佛陀讲哦，缘起甚深是吗？缘起甚深，为什么缘起是甚深的？不单单是说我们刚才说到那缘起法相是非常非常复杂，这一面看是这个面相，那一面看到又看到另外一面了，是吗？不单单是这个，之所以缘起为什么能够甚深呢？主要是因为借着缘起哦，我们能够看到什么？证到实相啊，要跟实相相应的缘起才是甚深的啦，才是真的甚深。否则哈，如果哈没有跟实相相应的缘起啊，他再怎么样去看那个复杂的面相啊，再怎么样的去说明它啊，也不能够成为佛法的甚深的。佛法的甚深，缘起之所以甚深呐，是因为它能够依着世俗地而证入什么第一地嘛哈。所以《阿含经》这样说嘛，就是空相应缘起，什么空相应缘起随顺法了。这样的缘起法才叫做甚深呢，否则哈不可能依着世俗地入第一地了哈。好，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了哈，修空无边处的时候，身体的温度为什么渐渐的降低而冷了呢？就是因为它是无色界了。但是那时候定心还是存在的啦，还是存在的，是什么意思？定心还是存在的，是什么意思？还是活的啦。前面如果讲到在开刀的时候啊，呼吸停止了，哇，呼吸停止了，脉搏没有了，那就死掉了，是吧？那死掉了。佛法呢，包括呼吸停止了，脉搏停止了，还包括身体冷掉了，只要定心，那时候定心还在哦，有没有死掉？还是没死掉的。所以等到要从定起来的时候，就是在定中要起来的时候，心只要一动，就因为还有定心在嘛，定心只要一动，一动了，温度就增加了，呼吸也来了了，苦乐的感觉啊，思想的活动啊，一切都恢复了哈。那些修定非常纯熟了哈，到了超作意位，一念间就入定。这样各位可以理解什么叫超作意了。我说如果我们刚开始修定了哈，在作意当中，我作意到还是不能入定是吗？刚开始修，哎，我已经入定了。出定之后，我要在修定的时候还要费一番的心力了哈。然后才能够入定，等到超作意位啊，超作意就不用再作意了，一念间它就入定，就入定了。比麻醉剂优胜，而且迅速的多了。接下来就要比较，前面是说两者的共同的地方啊，就是过程是一样，接下来就要比较两者的不同了。麻醉剂只是以物理来影响生理哈，生理是指什么？生理就主要是在讲那五根呐，什么根生，主要是在讲根。各位，我们会觉得痛啊，是什么在痛？是根生，是五根，就是我们讲的那个神经嘛，是吗？因为我们那抽掉那神经啊。抽那神经会不会痛啊？再怎么割也不会痛啊。所以主要的就是用物理的，就是麻醉剂嘛，麻醉剂是物理的嘛，化学等等的那些药物嘛，来去影响生理了，主要生理。生理主要就在讲五根呢，五根。感觉什么那主要都是在五根当中去感受。一旦分量过重或过轻啊，或引起生理上的突然变化，如依于肺脏的呼吸，然后依于心脏的脉搏停止，就会死亡了。 可是修禅定的它是以心理来影响生理的。呼吸虽然停顿了，脉搏或是温度都没有了，却不会死掉了。或者有人会怀疑了，呼吸脉搏都停止，人都冷了，哪里有不死的道理了？我说这其实不足为奇了，即科学的实验了，把人突然放到极冷的地方，突然放到极冷的地方，全身冻僵了，那是不是慢慢的冻僵，是很急速的冻僵了，好像死人一样。可是只要取回到温暖的地方，要慢慢的了，你温暖的地方你不要急速马上又放到很热的地方，慢慢的使它怎么样，翻到下一页了，使它暖和起来，仍然可以恢复生机了。可见呼吸脉搏的停止不一定就是死了，只要内部没有破坏，内部就是身体的内部没有破坏的，生理没有破坏。依佛法说，就是只要事不离身，定心还在，事不离身，仍然是活的啦。如果内部生理已经败坏掉，事就不会直取它了，没有办法直取，那事就离身了。只要内部生理身体没有破坏掉，只要事还没有离身，那还是活的啦。还是活的。什么事不离身呢？事不离事。如果以为事来讲，是哪一事不离身？如果以为事来讲，是的，就生气的事，你知道吧？就是我们说八事嘛，第八事哈，先来后去嘛，那也是。那如果以一般来讲呢，就是入胎事啊。就是有取事，他是不是前六事？不是的，就是细心。前六事的还是比较粗的嘛。前六事，例如打麻醉剂的时候，前六事就不取了，前六事就不取了。所以这里的事不离身，主要就是他细心，细心，生气的心。如果是十二缘起之，就是第三支了哈，四缘名色的那个事了，就是入胎事、有取事。这些奇异的事实从禅定而发生，还有种种可以说的啦哈。而且从，尤其依着禅定可以修什么？依着禅定就可以修神通了哈。为什么依着禅定可以修神通啊？因为禅定就是在修什么？修心的力量，心的力量，心的力量强啊，就可以依着修神通了。但是在佛法当中估价并不太高了，并不太高。为什么？因为无论修到怎么样的身定还是不能够解脱生死的。定力在什么怎么样身能不能够解脱生死？不行了。但是修定的过程，那些过程的现象那是事实啊，那事实。但是如果依着定而修发真智慧啊，那就非常重要。什么叫依定而修发真智慧啊？修发真智慧那是什么？真智慧是什么？是什么慧？真智慧是什么慧？就现证慧了。依发而修发。一定而修发，就一定而修观的时候那叫修慧。如果真的能够引发那个真智慧啊，真智慧哇，那就非常重要。真智慧才能够怎么样？才能够什么？证实相。什么叫真智慧？就证实相了，证实相的那样的智慧。为什么那样的智慧是非常重要的？为什么那个智慧？为什么证实相的智慧是非常重要的？因为他才能够解脱。为什么才能够解脱啊？什么让我们不得解脱？什么让我们不得解脱？就烦恼嘛，是吧？ 为什么我们会有烦恼？我们不了解实相啊。我们根本的烦恼是什么？无明嘛。无明是什么？根本的无明是什么？无明就是不明白实相嘛。根本的无明是什么？就是没有我认为有我了，没有我我所的认为有我有我所了，没有自信的他认为有自信的，根本的就是这个嘛。我们正实相，实相是什么？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呀？没有我，没有我所啦，没有实在性啦，这样就能够破掉我们的自信见嘛，破掉我们的无明，就是破掉我们的烦恼，这样我们才能够解脱啦。所以定啊，再怎么生啊，定有没有办法看到实相啊？没办法看到实相啊，只跟定相应的那慧就才有办法看到实相啊。所以定修得再怎么深，他没有办法看到实相，是跟定相应的那个慧才有办法看到实相啊。所以依着定而修发真智慧，那就非常非常重要了。所以啊，定啊，还是在就是在什么三学当中的哈，还是要有这个啦。但是最根本的呢，最根本的要解脱就是那个慧。而外道的修精炼气了哈，修精炼气也不外乎是什么心力集中，引发身心的变化。不外乎这个，包括修神通也是一样的哈。修神通还是由于什么心力的集中，不单单是引起身心的变化，还包括引起外界的变化了哈。由这些例证看来，大家应该相信自己的心力啊，实在是强大的很了哈。好，我们这一节主要是对于心力对于我们身心的影响。接下来呢，下一节呢，就是心对于身外事物的影响。身外事物，前面呢，前面只是说，都是说到心力对我们友情自己本身的影响，我们本身的影响。不管是善恶了，不管是对定心等等的，这都包括 是对我们自己了。接下来第六节就是对心对于身外事物的影响了。先节前其后了，就是上面说到的呢，都是心对于根深的主宰力，行为善恶的发动，以及心能影响报体等等呢，都是着重于什么心跟友情的身心组织了哈。现在要着重在心对身外事物的影响。例如本市的建筑，还有周围道路的施设、都市计划等等，这都包括身外的事物了嘛哈，都是依人的心力来决定的嘛，人的心力来决定。要怎么建筑了，也是用心来决定要怎么建筑一样了。周围道路要怎么样的规划，要怎么样的建设，都是一样，这些都是用心力来决定的了。例如又如了发明的人造卫星、核子爆炸、火箭等等，看起来是外物了，外物好像跟心没有关系，可是研究起来来说，也只是由于什么某种人心的需要，才不断的什么发明出来，所以还是以什么以心为主导了哈，以心为主导。如果要追问哦，到底有什么需要了？人心到底有什么需要？不需要说，主要就是为了要什么战争，为了控制，为了夺取了哈，这才集中心力向这个方面发展，是因为心有这样的需要，所以才会向这方面去发展了哈。发展人造卫星、核子爆炸、火箭等等的，这样的话，从这方面去发展深究，这样就一样一样的发明出来了哈。 所以如果依着不同的要求，是谁在要求啊？就是心呐、啊，有些人心在要求，就会开展出不同的知识，引出不同的行动，不同的成就了哈。这前面还举的就比较具体的在物质方面的了，物质方面的。接下来又再举一个例子的哈，例如如果在这个城市当中突然发生一宗为了经济而自杀的命案，但是这个立刻就有好多人来探究了，但是要探究的哈不同的面向啊，例如记者呢就在采访新闻了。只要他知道事情发生的情况就够了，但是刑警就不一样了，刑警还要再去查询为什么自杀，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啊，甚至不是自杀是他杀，有没有可能这个可能性呢？那如果是经济学者呢，就要看出经济问题了，要看出到底是经济出了什么问题了呢？社会局呢，他就还就要再注意哦，不要再要就要去防止，不要因为这样的经济问题还有自杀的命案发生了哈。死者家属当然有另外一种心境了哈，所以随着人心的反应欲求啦，也就不同。同一件事情就有不同的工作了哈，引发出不同的成就了哈。所以依着这样来推论了，世间所有的一切文化活动、科学进步，都是依着心力而推展的、推进的，主要就是心发动了，来推展的了哈。这也可以看到了哈，这包括前面我们讲到嘛哈，跟我们身心有关系的善恶业的哈，身就是身口然后发动身口那动作啊，我们发动身口的动作主要还是由于什么？我们内心的发动，就是意业发动了，还有我们的什么身口业了，这里更进一步了，对身外的影响哈。不但如此哈。就是一个地区，这个地区或是这个国家这个世界的苦乐，或者是这个世界的治乱或者是安危，都是以心力而造成的了，以心力而造成。前面讲的范围还小了，前面范围讲就是说一个命案的发生啊，或者是一个寺院啊，一个寺院的周遭啊等等，范围还小。不单是这样，一个地区、一个国家、一个世界，那都还是受到心力的影响。举例子了哈，举例子，例如了哈，这举这个世界了哈，这世界就很大了，这个世界。假使人心大家都向善，都重道德、守法律，这个世界呢，就会转成什么和乐清净的世界哦。这样的大家了哈。大家是指到什么地方啊？如果说到全世界了，所以这个大家向善是指什么大家？全世界的人心了，这世界就会转成和乐清净的世界。反之，如果多数向恶，不重道德，不守法令，就变成罪恶的世间了。所以佛经这样说了，心净则什么净呢？如果以这个例子来讲，导师会举什么？心净则国土净。如果佛经上说到了哈，心净是怎么样？众生净，心净众生净。但是我们现在要讲到身外嘛，所以说心净则国土净。所以我们就可以，这个还是以心为，我们不要忘记哈，这篇文章导师是以由心论来做说明的哈，这里都还是由心论哈，就是由心主导性，由心来做主导性。 好，接下来我们到下一页了，极小极小利大来说了，极小利大，极小利大，从前啊，前面说到整个国土嘛，整个世界嘛，整个世界，他在说明，前面说明那个整个世界先进的国土进了、人心好的话就前面人心好，世界就转成净土，人心不好，世间就转成秽土，这个是比较什么原则性的说法了哈。接下来就极小利大来说的话，极小利大来说就是会讲的比较详细了哈。好，接下来就要极小利大，极这个小的了，就是底下要说的了。从前青岛受到德国人租界管理的时候，卫生情况极好了，但是管理卫生事项的人数不过十来人，等到了日本人占据了青岛，用了几十人来管理卫生工作，反而不如前的了。后来交还自主，大大小小的卫生官越来越多，是谁在管理啊？是日本人、德国人，还是谁啊？交还自主，那谁在管呢、中国人了、中国人该管了嘛？交还自主，大大小小的卫生官越来越多，但是结果越来越糟了。举这个事例了哈，就是具体事例了哈。就是说，只要就这个跟人心有关系了嘛，这不是由人的心力不同嘛？就是由于人的心力不同，所以造成它结果就不同了啦，所以我们的心力不但能够使身体起变化，对于外界的环境呢，也起着重要的影响，甚至是全世界完全改观了，完全改观。心力能够转移环境的，不单单是能够使它转成好啊，也能够使它转成什么坏的了。不过如果转向丑恶苦恼，哇，那就不堪设想了啦。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想到了，我们一般讲说佛法有业啦，有种种的不同业啊，业力呢也有种种不同的分类方式嘛。如果一个依着这个，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会想到什么？如果想到业有种种分法嘛，我们会想到什么啊？对了，就是共业啊，什么业啊？别业嘛。别业主要是什么业？别业主要是报在哪里啊？这业力报在哪里啊？就是有情的自己的身心，那是别业嘛，共业呢，报在哪里啊？共业，大家共同的啦。什么叫大家共同的？我们在生生不已之流那当中来看的话，大家共同的就看共业那共业就如果共同的这一个家庭，那就是在这个家庭嘛。如果家庭放扩大，就一个社会嘛，是吧？再扩大就一个国家，再扩大就好像这个地球嘛。像这个地球的共业是共谁的业啊？就是地球上一切一切的有情啊，一切一切的有情，就共到，如果说这个共业的范围是整个的地球来讲的，包括一共在这里。当然地球如果说这个环境之下，如果说以我们现在这个环境之下，当然最主要的共业就是什么？这个环境当中的有情。而在这个环境当中的有情，我们受到一切的有情，但是主要的是什么有情呢？主要的是什么？来到的有情呢？人道的有情，因为人的造业力最强嘛，但是可以这样来看看它了哈。所以我们要改善共业，要改善这个世界啊，就要大家了，因为这个共业是大家来的嘛。所以佛再怎么样出世，一个佛再怎么样的圆满 他有没有办法改变工业啊？没办法啦，是吗？没办法。所以工业就要大家一起改了，大家一起改。那大家的心静了，心静了，就这个工业变成什么？就变成一个净土了哈。如果心不清净，那就是秽土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了哈，这倒数第一小段了，最后小段落哈。小段就表示我问的了哈。我们的一般所能了解的心的力量，都要通过我们的身体、手足才能够改变环境，才能改变环境。包括我们前面讲的都是，包括说，哎，我心要这样，我们心力要因为要战争是吗？要战争，我们的心只要趋向这个国家心趋向这个，它就会去制造什么？啊，是制造炮弹了哈。但是要制造炮弹这个哈，还是要跟依据什么？依据什么？身手足去做什么？机器真的去做了，还需要这个的哈。他们讲的都还需要这个。其实哈，但是我们心力如果达到更高的阶段哦，就可以不经过物质的手足等劳动，不需要这个，就直接影响外界了。那是用什么来影响？心的力量就可以影响外界了。好像我们说文化。现在不是一般觉得很稀奇吗？有什么特异功能吗？是吗？特异功能，哦，在这边影响用心力来让那个什么那个什么铁的汤匙弯啦、啊、等等的，让它什么动，那就用心力来影响。最后看起来那个，纵然佛法说有那个神通变化，是吧？然后神通变化，因为我们心力来影响外界，那个神通变化那些，再话刚才讲的哈，再话看起来那价值估价还是不高的啦，还是不高的。但是我们如果透过智慧的，透过智慧了解了那大菩萨的那个不可思议的方便善巧啊，不可思议的神通变化，那个就不一样的啦哈，因为他就是能够什么用依着那个来利济众生，那是不一样的啦。所以那个还是透过什么？要有智慧啊，是吗？要般若的智慧啦。所以最根本的还是智慧啦，智慧。那我们呢？千万我们在学佛过程当中，尤其是我们也一般也说到嘛，小孩子就不要让他玩火是吗？火柴啊，等到要收好啊，小孩子，神通就好像那火一样啊。我们千万哦，现在尤其在学佛，那个自见一定要有了哦。要去耗神通，要去神通。我们不否定神通有它的方便用处了，就像火有它的用处了哈。但是一用不好哦，哇，那就失火了哈，失火就不妙了。好，我们先休息10分钟。